第五十二集。
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夫戎狄者四方之异器也。尊夷俱四，与鸟兽无别。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当然先天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任何外国人到了中国，都应该进贡称臣，见了中国皇帝都必须三跪九叩。乾隆年间，英国的马格尔尼使团到访，因为不同意给乾隆叩头，引起激烈的外交纠纷。后来，嘉庆年间，另一使团来华，皇帝得知他们不同意三跪九叩，干脆直接遣返。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高级大臣见到条约的内容，不痛惜中国割地赔款，却痛惜文中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并排平等书写。清代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定居。正如本书作者在《饥饿的盛世》中已经写过的那样，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儿还不允许外出，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外国人乃蛮夷，商人又是四民之末，所以外国商人低人一等，不配如同中国人那样住在城里。洋人当然对此感觉不爽。洋人倒不是非要到拥挤的城市里去生活，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他们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因此，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专门有一条是规定外国人从此可以进城居住。英方要求入城，其目的是无形的而不是有形的，更侧重为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一面。然而，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意识仍然没有丝毫的撼动。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割地赔款都履行得非常痛快，但是偏要在这个细节上抵抗外国人，就是不让你进城，就是不想承认你和我们是平等的，这样才能发泄我们心中积累的郁闷。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掀起所谓的反入城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住。朝廷对此也是坚决支持，导致外国人迟迟不能进城。英国人为此事交涉了十年，也没有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英国人的借口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里，最令大清君臣感觉耻辱的，也不是国家利益的具体损失，而是其中关于外国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按照我们今人的理解，国家之间互派公使，这是国际惯例，象征着各国关系平等，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但是大清的君臣却不这样想，可以想见这些外国公使肯定会拒绝在咸丰皇帝的面前下跪，这让年轻的咸丰恐惧万分。为此，他不惜撕毁条约，选择继续作战来阻止外国公使的脚步，结果是更惨重的失败，更大面积的割地。总之， 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生物。曾国藩虽然早年也曾经认为洋人性同犬羊，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却已经完全改变了观念。他认为外国人也是人，是人就要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不能用对待野兽或者牲畜的办法。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之上。他援引孔子的话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子张书诸身。曾国藩用的是古话，表达的却是新的观念。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曾国藩认为，不用智商特别高就会明白，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知狂妄应该被打破了。很明显，我们无法再按藩属之礼要求洋人，和他们只能行敌国之礼，即平等之礼。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不绳以礼法，不待以藩属，图见朝廷之大方，未必有损于国体。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应该会认同曾国藩的观点，然而在当时，敢于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勇气的，搞不好会很容易被骂为汉奸。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这听起来也很奇怪，外交当然要讲信用，这还用强调吗？然而当时的大清臣民并不这样想，因为中国人历来处理外交并不以诚信，而以机迷。那什么叫机迷呢？机，马骆头也；迷，牛缰也。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意，机迷误决而已。机迷之道的出发点是蛮夷非我族类，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只能以权宜权术来笼络糊弄，一不谋下，一不乱滑，欢呼之人机迷而已。因此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一直都是机迷，或者说糊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丧权辱国，然而道光皇帝认为这个条约并不可怕，他的算盘是以此条约暂时机迷，以后时势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那不光是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大多都是这样的计划。比如叶明琛就说，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因此在南京条约的执行过程中，清政府并不特别认真。 广州市民掀起反入城斗争，地方官当然也坚决支持。不过，地方官的应对手段不是公开反对，而是糊弄。当时的两广总督齐英在道光27年（1847年）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说：“要做通广州市民的工作非常难，要给他们时间。多长时间呢？2年。那为什么是2年呢？因为此时齐英已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正常的话，2年后极有可能已经调往京师。”那正如他的谋士所说，还以2年，此2年中公早内招，可置身事外矣。那到时候这个麻烦事儿，将由你的后任来处理了。2年之后，认死理儿的英国人再次提出兑现约定。那时的两广总督果然已经不是齐英，而是徐广进。那么他呢，毫不考虑齐英已经同意在先，而是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道光皇帝览奏，对徐广进的所谓的爱国情怀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批示说：“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本系一时机密，前经降旨暂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表示朝廷同意徐广进的意见。继续找各种借口不让英国人入城。洋人是坏人，所以糊弄洋人就是爱国，这个在道义上啊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们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半人半兽，但智商似乎并不差，而且性格非常的执拗。后来中国负责办理外交的官员曾经抱怨地说，洋人性多坚直，老外的性格就是非常较真，爱认死理儿。进城这个并不是很大的事儿，那他们呢就是不罢休。1854年，道光皇帝已经去世了，坐在龙椅上的是年轻的皇帝咸丰。英国人又一次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叶明琛提出要明确进城的时间。叶明琛也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官员，更是把机密方针运用到了极致的高手。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呢时而庇护称急，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事儿不置可否。2年之后的1856年，自认为受尽愚弄的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英国炮艇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英国人又纠集法国人北上天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天津条约》的过程，更是充分体现出清政府的机密原则。咸丰皇帝在签约过程当中多次反复和战不定，甚至公然宣称：“自古要盟不信，至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也就是说，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所以和鬼子们签约只是退兵之法而已。那大臣们更是如此，在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当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竟然这样对皇帝说：“此时英佛两国合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于被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置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止。”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条约不过只是数张废纸，并不会对天朝构成束缚。 但是洋人呢却感觉非常的愤怒。后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指责中方外交人员总是进行欺诈外交，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时据，和局就要裂了。他还指责中国，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也许很多读者认为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确实在敌人的暴力威胁之下签订的条约肯定是不平等条约，我们没有去侵略你们，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对待手里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那后果就有点严重了。等到外国人攻陷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纵火焚烧了万源之源圆明园之后，咸丰终于慌了。1860年，他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结果从此之后，外国人不但可以随便进城，而且还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除此之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10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中方同时需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俄国人以调停有功为名，逼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为此丢失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不外2个字，一个是怕，一个就是磨。世上现有2等人，一等人看得洋务极怕，似乎洋人全不讲理，只能事事答应。一等人总以洋人为外国，一句话都听不得，此2等人皆不知洋务者也。又有2等人，一则明知外国富强，中国不敌，偏要说好看话，不但不怕他，还要胜过他，一味大话欺哄上司；一则洋人来商量的事，明知可行，偏要说不行。今朝磨，明朝磨，不问自家屈指，也不问外国是非，一味推三阻四，逼得洋人气了，仍然答应，还要自己夸口说幸而磨挨，若是快允了，还不止此呢。至死不悟，真真无法。而曾国藩却反对这样做，他曾经对朝廷就说，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已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一是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一若土若如，稍涉犹豫之相，岂比狡辩之端。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对外的谈判之中，应该像君子一样首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的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那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因为机密外交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曾国藩渐渐形成了诚信交往的思路。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经送给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一物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4字，读者厚也，信 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他在另一封信中又一次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帷幕下一二年内则需坚守前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与外人为事，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若无自强之时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如耻之，莫若诗文王姑是坤仪，以其退会而已。他还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守约。他说，为洋务以守条约，乃有准绳，不致失信于外夷。平居无事，则大小各官勤廉自立，求所以自强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气盛而邪气自衰，外夷设伏亦不敢多所要求也。坚守合约，第一，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即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遵守条约，不再招打，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起码能获得喘息之机，以利于自强。第二，条约约束的不仅是中方，也有对方。坚守条约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列强的要求超越条约范围，我们就要以条约来坚决拒绝。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变侵我之利权，也就是让他们把侵略步伐限定在条约之内，而不能无限的索取。第三，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以便于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施夷长技以制夷。